好，我们这几天就是读了12章嘛，撒母耳记下就结束了，从13到24章。那我们其实看见这些像是一个历史书的写法，它就是会提出一些个别的事件，然后会有一些是一笔带过，像大卫的战功啊，有时候打仗写得很清楚，有时候就是打过这些仗啊，然后呢，某些人跟他有关系的话，就是三勇士啊，三个是冒险者啊，30勇士啊，37勇士，就是名单一提完就完，这些人都在历史里面留下了一笔嘛啊。那我们从前面看到，一开始11、12章是大卫犯罪嘛，侵犯了一个乌利亚人的这个妻子哈。然后呢，他们生的孩子死掉了啊，然后呢又生了撒罗曼，接着是13章开始。那在这一个13章之前呢，犯罪的时候呢，纳坦先知已经代天主讲了那个惩罚嘛，说你做的坏事会报应在你身上啊，就今天叫做回力镖了啊，对不对啊？这样的。那阿莫龙就侵犯了这个塔马尔。我觉得蛮奇怪的，塔马尔的名字总是跟这个事情有关嘛，这肯定的蛮有趣的。我们犹大的媳妇叫塔马尔嘛，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了。后来这个阿贝撒龙女叫塔马尔，就是几个这名字出现好几次，慢慢看。好，那么这个故事我就不用细说，就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哥哥，对不对？就是侵犯的妹妹，当然是同父异母，在以前的王宫里面，大概这种事情也常见到。那很奇怪，就是人就是用这种暴力啊，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塔马尔即使被迫要用正常的方式嫁给他，他也愿意的嘛。他得跟君王求，我可以嫁给你的，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手段呢？他就是不听，然后呢牵绊他以后呢，也把他嫌弃掉，这是一个当时非常坏的例子嘛。他的哥哥阿贝撒龙就决定要为他报仇了。那以前那个时候很清楚，这个报仇是对他们当时大概算是一个几乎要给他讲正当啊，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正义的关系嘛，所以他就开始要把他这个杀害，然后就有达到目的。然后呢，阿贝撒龙算是被逃难了啊，常意思他也知道那个算放逐，因为他杀的是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说是太子嘛，是大卫的长子，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阿贝撒龙他逃难以后，大卫面前那一位大将军约阿布，这个人很重要，那故事非常多啊，他也帮这个阿贝撒龙那个说好话，但他也是这边说什么，约阿布看清楚大卫的心，啊，这个很厉害，大卫自己开不了口，他帮他开口，啊，就是那个说这个下面的这个侍从，他厉害，他一定是很被大卫喜欢的嘛，对不对？就是，大卫想正中下怀，半推半就之下，把这个约阿布召回了，但是呢，还是有气，我就不见他，啊，这阿贝撒龙就是你看。从我们今天的方式来看，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可以以今天伦理去看那个故事，但是可以我们用的话就知道都是一群这个无赖，对不对？是用各种计谋为了争夺自己的这个权势。其实这也应验了一句话，真的是在这个历史太阳之下没什么新鲜的事啊。宫廷里面的王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很厉害嘛，对不对？以前清朝不是什么8阿哥嘛，14阿哥，对不对？大概差不多在那边竞争，然后呢，这个阿贝撒龙为了要见王，还怎么样？还得听说恩将仇报，逼着约阿布把他田都烧了，然后逼他去让他去见君王嘛。好，然后呢，他重新得到了这个君王的这个接见以后呢，他其实才可以真正开始设计啊，他要背叛啊。其实你注意看这个阴谋其实蛮长的，当然他并不是一直在写，就每一个字，这个如果这个写书人都写出来就不好看了。他就是像是写，就单纯讲故事。然后这个阿布桑也很厉害，对不对？到各地去为那些老百姓伸冤呢、我这觉得蛮像当今的政治的，对不对？我们一开始都很同情弱者，特别是反对党特别同情弱者。这当然是不得不嘛，那个执政党就要对这个你说这个他要照顾比较大多的什么这个。不知道讲既得利益者吧，这个财阀等东西，好像这个以前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阿贝桑在城门口怎么样，对每一个觉得自己受到冤屈的表达同理心啊，对不对？其实那些人是不是真正是冤屈呢？他没有写啊，是他觉得他有冤屈。我们今天是一样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对不对？就是这样，这个差不多的嘛。那这个很难去评断呐、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方法、那个计策，大家都会用。好，那么阿巴萨的造反算是成功了，达维逃亡。啊，逃亡的故事也写得蛮精彩的哈。那里看，那达维走出来，很多人跟着走，就表示还有一些忠心的人。这的确，现在是老百姓要选边站，然后呢？达维其实也蛮特别的，他走的时候呢，留下十个嫔妃看守王宫，第十五章第十七节。那这也留下了伏笔嘛。后来这个阿贝萨郎可以去侵犯这些女子嘛，也就应验了当时那个纳唐先知的话嘛。我这跟各位先看这个写作了啊，他们就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哦，这个人其实是那这几个女的真的很可怜。那是后来达维回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永远被禁在冷宫里面一辈子。那其实，在这个各个君主时代，他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的，比如说后宫怎么样，多少这个深宫怨妇，对不对？非常多的，很可怜的这些人。但是历史里面的确出现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那达维做这个事情，好像也不觉得什么问题。因为当时的伦理的确是不一样的，但不能够要求他们用我们今天的这些想法。那我们希望今天呢，真的能够改了，不要再继续做那些事情。嘴巴说骂人家，自己做一样事情，那真是可怕。好，然后呢，达维走的时候呢，他又安排了很多，有些人跟他走，他接受；有些人他就不要，让他回去啊。你看达维在逃难时还有计策啊，他老太没有昏掉啊。就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他是个聪明人啊，他安排这个胡瑟回去做奸细，所以就给这个阿巴萨郎出一个坏主意，对，就出一个对达维有利的主意。这达维还是很认识人的了啊，很蛮好的。好，然后我觉得有趣是第十六章啊，就很多人要走的时候呢，这个七八也来了啊，来了怎么还带来这个礼品啊？这个第十一开始说什么？带来一只驴。200个饼，100串葡萄，100鲜果跟一瓶郎酒，好像在庆开 party， 对不对？然后达维干什么？他说驴是给君王的家眷骑的，啊，然后呢，饼跟水是给童仆吃的，酒给他在旷野里打仗累了可以喝的。好，达维问了，那你的主人的儿子呢？是谁？记得吗？穆里巴尔。七八是萨乌尔的儿子嘛，对不对？达维就是叫他去服侍莫里巴尔嘛。那这边是怎么样？他是一开始说了哈，这个第一节说这个莫里巴尔的仆人七八怎么来了，他根本就没有跟他的儿子说，跟这个莫里巴尔说，我们这个标题已经写了七八欺骗达维，这标题写的就不精彩了。我们该自己看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其实莫里巴尔是因为他是跛子，对不对？他根本跟不上他嘛，那他又说怎么说？别人是怎么样？是他是好的，莫里巴尔怎么样？已经投靠了另外一位了。他说这个莫里巴尔就说了，说他将来怎么样？说现在什么？达维这个命运是天主为他的祖先报的仇，达维当时就气坏了嘛。很有趣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就是小心点嘛，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吧。啊，达维也被骗了嘛？达维就说好，那么怎么样？以后呢？这个，他你祖先的东西通通给你了，啊，你祖上的通通给你，啊，凡属于莫里巴都滚，怎么样？莫里巴就被扒空了。达维也蛮有趣，他现在是逃难了，还分配产业，你看这个蛮有趣的。那当然，你可以看七八也是押宝嘛，他大概知道达维可能会回来。这个故事不必这样懂啊，不然怎么办？你说现在还来，他没有打落水狗，就已经很好，还送了东西来，表示他应该期望，啊，期望他会来嘛。好，结果呢，接的故事是十米，十米也很有趣，十米，那十米这个就打的，所以确实也是一样，他是萨乌尔家族的人啊，这个家族是不可能完全被灭绝的。开始就是现在怎么说，他们都是以这个结果来就是来论断嘛，说你现在逃难，你看证明你以前。都是假的，是坏蛋啊！这样证明，然后他可以一直骂，结果呢，又被这一个阿匹色就说了，这第十节，他说为什么让这只死狗骂我的大王？你看那个死狗这个字常出现啊，蛮有趣的啊。我们现在流行叫猪队友了啊，那以前都是骂死狗啊。那可能有人去过以色列，我们去以色列看知道哈、啊，我们看到很多野猫， 很少看到野狗，狗是都是很高贵的宠物，家里面养着的，要不然路上没有的，这也蛮特别的现象，这可能是有些连结，不知道。好，十个很窄。然后呢，达维就说了，不要管他了，连我亲生的儿子都背叛了嘛，何况这个人呢？我觉得达维还蛮认命的，写的蛮认命，非常好嘛。好，结果阿贝沙龙进京，那么这些他的那个同仆就怎么就跟他建议他了，怎么样？这非常可怕。第二十一节说，你应该去亲近你父亲留下的宫殿和嫔妃，叫全以色列知道你已经惹下你父亲的仇恨，那些支持你就更坚强。当然就等于他就侵犯了父亲嘛，就简直就是这个乱伦嘛，对不对？那你注意到啊，达维其实年纪并不大啊，对不对？他的儿子就更年轻了嘛，所以他的儿子的那些计谋者还是童子军呢。哦，还蛮像这一个萨罗满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旁边的人讲的，对不对？我们台湾也很多童子军，对不对？这真的是有趣的哈，就我们有时候说不听老人言呢，还是有点道理。当然不要把它绝对化，但是看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重复出现那个 pattern 哦，一出现呢，我觉得是蛮惊人的。好，结果怎么样？这个你看，这个老年人这个胡色，又是达卫的前朝兄翁，他就可以怎么样？比较老谋深算，对不对？就怎么就让那个后来骗了这个阿贝沙龙？结果呢，本来帮阿贝沙龙这个取这个当做次郎的人，他就只好上吊自杀死掉了。啊，他知道他自己失宠了嘛，对，就结束了。这故事写的很简单，我想应该就是他知道现在这个阿贝沙龙不相信他了。啊，或者说在他面前里面真正的得宠的是胡适，大概知道，他大概想吧，他说我那么年轻了，斗不过老狐狸，我是这么解读了啊。好，然后呢，达维就过河了，啊，过河去，然后他们就去讨论嘛，然后好，接着怎么样，开始发生真正的战争，啊，第十八章啊，阿贝沙龙惨败，然后呢死亡，就他本来就是的确是在这么年轻了，他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征战的经验嘛。达卫可是打了一辈子的仗，对不对？然后阿贝沙龙是就是怎么讲，我们用金的话来说的话，当富二代吧，哦，他就天生这么好，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嘛，又是长得那么相貌长得漂亮，对不对？那老百姓都爱他，我相信达卫也很爱他，一定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那并没有什么真正实际的啊，这个计谋跟战争的经验。好，然后呢就去世了。有趣的是在这个第十八章最后面说，第十七节啊，当阿贝沙龙死了以后，把他丢在个坑里面，啊，上面就堆满了石头，啊，这是他们常常见的一个圣经经文，就把石头把它淹住。然后接着说什么？说阿贝沙龙还活着的时候，在君王山谷就曾为自己建了一根石柱，说我没有儿子来怀念我的名字。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结了婚，然后没有生产，不知道。他说就给他这个石柱呢，用他的名字啊，为了要记，他知道他石柱没有了嘛，这些石柱。那这个叫做阿贝沙龙纪念碑了哈，到直到今天。那在这今天呢，有一个传说了，那个传说就是，我们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指这个，从这个橄榄山下来，要上这一个耶路撒冷城的之前的山谷下面嘛。那山谷本身就约法撒特山谷，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瓮子一样的一个塔，那里面那个这样的，他们说那边是这个阿贝沙龙的墓，就是那个石柱了。那是一个小的，你可以看一个骨灰塔样子，但只放了一个嘛，然后后面有很多那个看到很多窗户，就小孔了啊。那当然应该是为了要通气，把这个会腐烂嘛，这个气会散掉嘛，对不对？那很多人会经过那边会丢石头，坏蛋的砸死你！真的，这个传统现在还有，我会有这样对。我没有去丢过，我没有，只有这个说法。好，然后就有人开始跟达卫就要报信，他们以为打赢了嘛，对不对？就报信变成怎么样，让达卫很哀伤。这个也很奇怪啊。这看得很奇怪，就是后来这个约阿布就说了嘛，就是你对你的仇人那么好，对为你拼了命为你效忠的人你反而不管啊，不知道是，当然我们可以讲这个一个人的对于自己亲爱的儿子还是有那个特别的亲情啊，那的确是很难的局面的，这样子 啊，就达味就怎么就一直第十九章开始哭丧了，哀悼这个他的孩子。然后最有趣是约阿伯就说了嘛，第十九章第六节，你今天大伤你仆人的面啊，他们救你的性命，你儿女的性命，你妻妾的性命，但是恨你的你爱他，爱你的你恨他。啊，我觉得这个约阿伯还真敢讲。好，然后就达味被迎回京了，啊，迎回去，他等于是重新做王嘛，啊，重新做王。啊，这时候呢，这个十米跟七八多又回来了，啊，你看前面的故事又回来，这个希望就是我就说故事一定要一口去读嘛，对不对？不然你不都想不起来的了，这两个家伙不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十米就怕得要死，啊，达味怎么样？达味可能就是。我讲他是心机了啊，战争为收拢人心嘛，就饶恕了他。但是这个七八呢，就实在是很过分啊。结果呢，这个莫利巴尔呢，他为自己辩驳啊，第二十五节辩驳嘛，他说我没办法啊。他说第二十七节，我主大王，我的仆人哄骗我，你仆人向他说，给我一匹驴，我好骑着跟君王走。他想跟达味逃难的啊，但是因为你仆人狡猾，他在我主上面前又毁了你的仆人，毁谤啊！但我主大王像天主的天使，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他能怎么样呢？对不对？这是天敌，你决定嘛？你要杀要剐，我都没办法，就反正对抗不了你嘛，对不对？那达味因为前面已经把财产都给了这一个七八的嘛，哈，他还蛮好，就好吧，那现在平分吧。那君王一句话。别人就只能接受，完全没办法。那君王这个强的时候，是君王弱的时候就被人当狗打啊，是这样打。这是当时那样的一个社会背景里面的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知道他曾经得过巴尔奇莱的照顾啊。这个巴尔奇莱就是当时的年纪怎么已经八十岁了啊？达维说请他去，对不对？那第三十五节，巴尔奇莱说，即使我跟大王一起去，我能活几年呢？我现在已经八十，还能分美丑吗？显得好含蓄，对不对？显得你看这个古代的君王啊，非常含蓄啊。啊，你的仆人还能分出味道吗？还能细听邻人跟歌女的歌声吗？你的仆人干嘛要拖累大王呢？你的仆人陪着大王过约旦河一点小意思而已了。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报答呢？请你让我回去吧，啊，让我看守我的故乡。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很多类似历史故事嘛。这个人聪明，对不对？离开了，啊，这个伴君如伴虎，对不对？在他落难时候照顾他很好，在他这个兴盛时候，你赶快逃命吧，这哪一天不高兴就麻烦了。好，然后接着第四十一节的标题是蛮奇怪的，又是讲出现犹大跟以色列的冲突，又变成那个支派的问题。啊，可以看这个一直是有这一些基本的困难啊，他们叫分什么？要分他们的权力跟他们的财富，这个大概也是历史里面一直重复出现的事情嘛。好，接着几个是一些战争啊，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而是说叛乱，这是战宫廷一直会有的故事啊。那这些通通都快要平息的时候啊，到了二十一章，我今天读的有个有趣的地方啊，这个基贝红人啊，那么达味。应该是看见这个基贝红人现在很强大啊，他要怎么办啊？怎么样？他说达味在位时连续三年饥荒啊，然后呢他问上主，上主说在撒母耳和他的家中尚有血债啊，因为他屠杀了基贝红人。达味就想，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啊？第三节说，我该为你们做什么？该怎样赎罪，才可以使你们祝福上主的产业？好，这么在这个饥荒的年间啊，这个没有写，我猜应该是要这个靠基贝红人帮忙给卖粮食什么东西的，这是我自己猜想的了，不知道。好，然后他们可能不卖，到那怎么办？我这边是应该达味他应该是很务实的，这句话应该是一种求和谈啊，你看我该怎么办？那么他们就是让我们要报仇。啊，把这个撒乌尔的子孙给我，那达味就答应了。你看看，就是简直答应了。然后只保护了什么？保护那个莫利巴尔，因为他跟约纳同有约嘛。我这个其实 蛮恐怖的，我读起来是蛮恐怖的故事。好，结果是怎么样？那七个人都死，然后怎么样？就悬挂在山上啊。这个也可以，当然是当时是一种报复律了哈。这个基本上觉得被萨乌尔家族伤害，他必须报仇。那达卫为了这个情况呢，他要保护更多的人民吧，或者保护国家，他如果能够牺牲他人就解决问题的话，你就做嘛。我这个段话让我想起这个《若望福音》的十一章，当耶稣复活了拉撒路以后，那个先知啊盖法说的嘛，如果让一个人死，让全民族得到好处，多好啊！牺牲别人没关系，只要自己不牺牲就好了。那这个非常坏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定律啊，在人间也是重复的出现嘛。好，然后接着是什么？达卫还是蛮好心的。他就做这个事情，把什么？把达卫，把这七个人，同时把萨乌尔跟约纳堂的遗体从贝特上拿回来的，在一起把他们安葬家里面。他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了，他安葬这萨乌尔的家族。然后接着是个有趣的事情，达卫还去打仗，对不对？那他差点被杀死嘛。啊，这个他们的仆人就说了，十七节说，你不能再跟我们打了，不能再跟我们出征了，怎么样？怕你熄灭了以色列的明灯。这个明灯还是他自己嘛，啊，就君王死了，灯就熄了，所以要保护这个君王，这个也很有趣。然后那个有个特别的强大，六指巨人，六个手指，六个脚趾。我们今天应该是叫怪咖、怪胎嘛，对不对？但当年不一样，是巨人，真的。就我们这多个手指跟脚趾，生活并不方便的，筷子不好拿，对不对？哈。开玩笑，或者你感觉蛮有趣讲法。好，那这个战争大概就结束，打赢了。最后是22章达卫的战胜的诗歌。第22章真的是值得多读一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就是一个又是一个旧约的祈祷词嘛。那其实我们在那个晨祷这个我们常常唱的，嗯，你们今天练应该觉得很熟悉嘛。我们常常唱这些歌曲这样子，有很多有趣的话，就是在这一个21节22节说，上主照我的正义酬报了我，按我双手的清白报答了我。那我们知道这个清白是他们当时的伦理的标准啊。我们今天读它真的不怎么清白嘛，对不对？你看，就是然后这个第26节哈，仁慈的人你待他仁慈，你是天主了哈。正直的人你待他正直，淳朴的人你待他淳朴，乖戾的人你待他乖戾。卑微的人你必拯救，傲慢的人你必死啊！上主你是我的火炬，我的天主照明我的黑暗等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赞美诗，称赞天主的啊。然后只有天主能够施救，那最后结尾又露出一个小小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看见最后这个结尾说，这个因为他使自己的君王大获胜利，对自己的受缚者达卫和他的子孙广施仁慈直到永远。这当然你可以说达卫在这边以一个谦虚的方式，以第三者的方式来写这首诗歌，在祈祷的时候，但其实蛮奇怪的了。在祈祷的时候你这个语言一直变，蛮奇怪的。你可以，这是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应该是后世的人在称赞达卫，在写的讲的达卫他的子孙也被天主祝福，这应该是，所以这个是个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所谓的达卫的胜利的凯歌，或者是感谢天主的谢恩歌哈，都是后人写的了。好，然后最后是一个达卫最后的遗言啊，这个第23章第一段啊，那这边是用成一个神谕的表达，当然是变成什么天主启示给他的。那么在第五节说了，我的家必屹立在天主前，因为他与我缔结了永恒的盟约，妥善而有保证的盟约。这当然的确是他们的信仰的根本的基础。然后接着后面是一些细节，这有什么伟大的这个战士啊、冒险的、啊，这个也很有趣的。你刚才读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笑出来了啊？这个第23章的这个第15节，达卫就渴望哦。渴望说，谁能够从白冷城旁的井中给我打点水来喝？我渴死了，这个意思对不对？打来后呢，把水倒掉不肯喝。上主绝不许我做这事，我岂能冒着那些，我岂能喝那冒着生命的危险者的血？哎呀，我觉得达卫很会演的，我觉得有趣。 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有点，我们今天有点这个不太正经，就是说，就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个。不过你可以想象，这个历史里面的确是一个事情一直发生。我们在后面可以发现啊，这个从我们这个作品是犹太的晚辈，他们去收集历史故事，重新编写。他们的写法当然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展现大卫他是多么的这个忠厚或虔诚或者正义，这个意思啊。好像二十四章是大卫要统计人口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是生命是天主的，这是犯了大忌啊。所以约阿布又是个约阿布哦，要不很好哦，他就觐见君王啊。第五三节，愿上主天主将你目前百姓啊更增加百倍。愿我主大王亲自看到，但是我主当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他不能说你可千万不要做，不行啊，对吧？那个伯多禄就显得笨笨的，对不对？这样而言，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练责的方法哈。结果呢没有成功，大王要做，他也只好执行了，就是户口普查哈，就花了9年9个月20天啊，将近10个月啊，统计人数又是一样，以色列80万，犹大50万。这些分法应该都很清楚，已经开始这个再次这个萨罗满之后的国王国分裂后的写法啊。然后这时候呢，来了一位先知加德先知，对了，天主派他去了啊。大卫的行政的分子不高兴。好，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看过很多先知了嘛哈，包含这个萨穆尔，他是最后一位民长，也可以看成第一位先知在历史里面。那这些先知是没有留下作品的。我们有四大先知跟12小先知书嘛，那是留下作品的。这个做先知就是我们讲这个之前前先知，一般的在圣经学的称法里面哈，这个加德，好，那么天主要罚大卫3选1，三选一，三个是第一个是国内3年饥荒，第二个是3个月逃避敌人，第三个是3天瘟疫。哦，大卫的回答也很美啊，我宁愿落在上主手中。啊，就很清楚怎么样，他不愿意逃避敌人，啊，太可怕了。啊，然后是怎么样？是3年的饥荒跟3天瘟疫选一个了。那3年可能太久了吧，选饥荒就好了。这大卫很聪明啊，我觉得。然后怎么样？我宁愿落在天主里头，我相信天主赋予仁慈。啊，结果是那个瘟疫的罚。那我们这边看见呢，犹太人对大卫的尊敬了。在这个当这个天使哈，要去杀害这些人的时候呢？在第17节啊，大卫怎么说？他说：“是我犯的罪，我行了不义，这些羊做了什么？啊，这些子民做了什么？请你伸手打击我跟我的父家吧！啊，这不得了！你看，这又展现大卫在犹太民族里面他的宗教的情操，对老百姓的这个恩爱嘛。所以上主怎么样，就后悔降了灾。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大卫要平息上主的义怒，感谢他天主没有继续发怒，就叫举行祭献，对不对？要做一个祭坛的时候怎么样？他还很清楚，这时候他非要用钱买不可，啊，不用让别人捐。你想想看，大卫要买东西，谁敢卖啊？是不是谁敢卖啊？大家说，我给你买的，我送你，一定这样子的嘛？大卫坚持，啊，坚持。你可以看这边，就是还是很有趣的，在第24节嘛，君王对奥尔烂说：“不成，我非用钱给你买不可，我不愿意用不花钱的全燔祭献给上主我的天主。”他愿意自己有牺牲了，这个还是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教导了。我们不暂时不谈这个心机的问题，对不对？他真的是表达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操练的时候啊，自己的牺牲是必须要有的。在江陵期嘛，好吧，我们开始看看能够做一点什么样的每天的小小的牺牲。好，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撒母耳记下。其实历史书哈不太需要什么导读，我只是跟各位帮忙看阅读上面的，没有一些这个有趣的小细节可以发现。我们明天开始就进入到列王记，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